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一次来分享主的话。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做高山与低谷。我们从彼得三次认主和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来说起。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在信主得救之后都会常常有时候感到我们有时候跟主好像关系很近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得着，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有属灵的低潮在这个低潮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着家人争吵或者是等等，或者我们在一些场合当中常常我就很明显感觉有的时候我回国去因为这个还有一些周边的亲戚还没有信主有时候跟一些同学跟一些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稍微好像跟主关系聚会没那么这个 regular 的时候回来感觉到一段时间心情蛮沉蛮低沉的。它表现在什么呢？有的时候感觉到属灵的胃口比较降低了，没有那么强的属灵的胃口，好像对聚会也没有那么渴望。有时候没心思祷告祷告好像祷告不出来，没有办法从里面发出那种真实的祷告。有时候对因着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话，有时候会有一种心情的烦躁那种很烦躁的心理。有的时候呢，情绪呢也很容易波动，很容易这种这个发脾气就是我们家庭当中。有时候呢，聚会的时候也不能够安心，常常有的时候很浮躁，想这想那。而且有的时候呢，与弟兄姐妹呢也很难沟通很多时候跟好像我们沟通不出来，讲不出来，很多的我们的这个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感觉有点疏远这个都。有人把这个叫做这个灵性的低潮，有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属灵的忧郁症因为你看像不像一个忧郁症的人的这个表现有这种忧郁症的表现。我们今天呢，其实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从彼得三次他认主和三次不认主，我们今天可能看的经文稍微多一点，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段的经文好，首先我们读约拿书六章68到69节，请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下面一段是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来读一段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再读一段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彼得在院子里面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他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回起耶稣的话说，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哭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面前，让我们借着彼得的经历，主要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曾经我们也有高山的时候，我们有认你，我们有一些风光，主要我们有时候也走到属灵的低谷，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甚至来失败跌倒我们不认你，主要我们求主给我们大大的亮光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罪是有多么的深。主，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回转的心，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必在我们认错认罪悔改之后，你必来接受我们， 把我们带到你爱子的国度。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求主你自己分别出来，把我们的灵里面，把我们挑棒，让我们能够看见、听见你的话。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曾经我在圣经的培训学校啊，就是有一个造门徒造就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导师呢，就给我们取了一个题目啊，说你们今天要思想那个题目叫做何彼得。我说何彼得这个词儿很奇怪哈，好像没有主语、谓语啊、宾语的，好像怎么孤零零的有个叫何彼得啊？他拿到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在马可福音16章第7节，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何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啊，这里面有三个字何彼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哈，这个是主耶稣啊，在复活之后那天早晨，有一些妇女到了这个墓地里面，看不见耶稣，看见一个少年的，其实那是个天使啊，在那里啊，那个天使说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啊，然后就说你去告诉他的门徒。何彼得，彼得也是门徒啊，为什么彼得要和这个要门徒和彼得呢？啊，就说那个彼得好像在耶稣的心意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因为这个彼得发生过一些事情啊，在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前面读的，他三次不认主，其实主耶稣知道，他早就知道彼得会跌倒，所以当时他提醒这个当这个彼得。发豪言的时候啊，这个主耶稣就提醒他说：“今夜鸡叫以先，你会有三次不认我。”所以主耶稣根本知道彼得会跌倒，然而主耶稣也为要挽回彼得啊，他们要告诉那些门徒，因为彼得的跌倒是最深的，因为他只有告诉了彼得，其他门徒四散，但他说呢，彼得你是会三次的会跌倒，而这句话应验在彼得身上，所以彼得大大的忧愁。呀，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要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主耶稣也知道我们会软弱，也知道我们常常会跌倒啊。但是主耶稣他要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下来，因为他常常会借着我们周遭的人，也对着我们心里呼唤我们的名字，啊，要挽回我们，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负担，我说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系列叫做何彼得系列。彼得他有一些与众人不同的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所有圣经里的这些哈，很多耶稣的神迹，基本上大部分彼得都经历过了啊。特别我们知道说，彼得啊有一卷这个福音书叫做马可福音啊，那个马可是个少年人啊，他怎么会有跟主耶稣这么多的经历？但是我们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马可啊，这个被称为是彼得的干儿子啊，所以彼得把他的经历都告诉了马可啊，所以马可有人管这个马可福音叫做彼得福音啊，因为是彼得告诉他，他写下来的啊。但所有的这些经历当中啊，这些的这个神迹哈，撒网得鱼、岳母得医、血漏的妇女啊，还有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耶稣的驴海口这个鱼口得睡。无花果树枯干，这些所有这些经历是特别强调彼得就在旁边啊，彼得要不然是彼得亲身经历，要不然就是彼得在旁边有插话啊，这些是他亲身经历的这些神迹啊，所以这些神迹帮助了彼得，让彼得好像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看见，哎，难怪这个彼得非常的这个很多的时候很风光啊。那我给我们一个问题，既然这些神迹这么了不得，这么有帮助，那为什么主耶稣不在今天也用很多的神迹来帮助我们呢？啊，神迹啊是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让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人生命当中要是能够经历更多的、啊、这个神迹的话，我们好像我们就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坚定啊，会跟随耶稣啊。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没有被垂听，而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这个神迹，所以我们常常会跌倒。那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里来思想，神迹如果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神迹它不是要用 miracle 这个英文词，它用了一个词叫做 sign， 是一个记号 啊，这个记号代表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看见一个一个的牌子，这个牌子是要把我们引到那个终点，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记号是把我们要怎么样引向十字架，引向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啊，所以得生命是我们看见神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但是神迹不是生命，因为你看见神迹，你不一定能够得到生命。就好像十个大麻风的人被主耶稣来医治，最后只有一个人回到主耶稣面前，剩下9个他们得好了，得了医治走了，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生命。所以神迹是为生命的主做的见证，我们必须还是要看见神迹，还要信耶稣是神，哎，我们才能够因他得生命。经历呢，不光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创始成终的主，看到这个使我们得救的主，成经还让我们经历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完全，在神迹当中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就好像彼得撒网打鱼，他整夜打不到鱼啊。当他又开到船上，按照听从耶稣的话，把网撒下去以后，得到了很多的鱼，他甚至一个船都装不下，他要让另外一个船来帮他一起拿。得了这么多的鱼，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他可是个渔夫啊。所以当耶稣跟他讲去撒网，一个木匠的儿子跟他讲的时候，他做了，看到他知道这是一个神迹，这个人不一般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看到他以后，他说承认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所以神迹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是个罪人。耶稣这个神迹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停留在理性当中，啊，我们没有真正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看见主。就好像彼得当年看见那个血漏的妇人啊，在那个前面呼喊着耶稣，然后要去抓耶稣的衣襟。这个时候耶稣说谁在抓我，彼得旁边马上说这么多人啊，你我怎么知道谁抓你。他好像看起来他好像觉得是一个很对的啊，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一个说法，但他没有意识到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要行了一个神迹。所以他在理性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够认识到一个神迹发生在我们周围。当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黑暗当中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众人都非常的害怕。当彼得认识到那是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能叫我过去吗？主耶稣让他过来，他结果走了2步看见环境的时候就掉下去了。他过高的估计自己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不在神迹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很有能力的，很强壮的，但是当碰到了这些神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猛然的发现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多么的小。很多时候我们也当神迹发生在我们旁边，我们也能够看到说我们对主的旨意非常的不清楚不明白。其实主耶稣在地上不止一次对着无花果树说话，他在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他就开始看见无花果树，就对无花果树说，看到你竟不结果子，再给你3年刨开土再松，如果3年之后你还要不哭还要不结果子的话，你就必要死了。所以当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最后那一个星期，他再次看到无花果树没结果子的时候，他就咒诅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树枯干了。可是彼得这边非常的不解啊，他觉得说主耶稣怎么会跟一个无花果树过不去啊？他因为他不明白无花果树里面的无花果树真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迹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在神面前如果有圣灵的引导，如果主耶稣这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受他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彼得有过很多高光时刻啊，他属灵里面很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这个很属灵的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当耶稣要呼召他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撒网，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啊。这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的话不容易啊啊。彼得是以打鱼为生的，有家业，对不对？彼得我们第二个看到说彼得有岳母啊， 这个孕母得医病，所以他自己也有家室，也有财富，他自己的工作，他撇下一切跟从主。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呼召使徒的时候，啊，他可是列第一位的，第一个就有彼得。啊，当众人都离开的时候，要离开耶稣，耶稣说：“你也要离开吗？”彼得说：“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刚才念那段经文，你是神的圣者，我不跟从你，还跟随谁呢？啊，好像听起来哇，很有力量啊，很认识主。当人说主耶稣问他说：“人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你很有看见。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只带三个人去，就有彼得，对吧？就有彼得，因为彼得是什么？教会的三根柱石之一哈。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主耶大大的使用彼得。所以你知道彼得不得了，在众门徒当中他也是屈指可数。然后呢，当这个有个少年官去问耶稣啊，要是怎么样才得永生啊？良善的父子怎么样得永生的时候啊？他这个良善父子因为听说要耶稣要啊，说让他要舍弃一切，要去变卖一切房这个家产，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啊。这时候耶稣说，一个人跟随耶稣多难啊，跟从耶稣是很难的。耶稣那个彼得说什么？你有永生神，你是永生神，我不跟从你，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跟从谁呢？啊，你看看彼得常常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讲出这种啊大这个豪言壮语。最主要呢，你看我们看到他最后的，当众人都舍弃你的时候，我永不舍弃你。啊，你看这个有豪言壮语在后边，所以在看起来彼得有很多的时候，感觉他自我感觉跟主的关系非常的好啊，他有很多的高光的时刻，让众门徒都看见他的时候啊，都不得不觉得说啊，他在众门徒当中还要排第一。所以我们在属灵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风光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在众人当中我们可以去啊，这个讲道也好，分享也好，做主日学讲师也好，等等等等，我们有我们的高光时刻。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让很多人的信主。我们可以我们的服事里面让很多人看见很多人的称赞。我们真是遇到。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遇到主，哎，我们真的是经历一些神迹啊，别人没有经历过的，我们的医病，我们的病痛得医啊，我们有时候在工作，我们也可以这个啊，一祷告我们就有了，等等等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高光时刻，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软弱和失败，我们看看彼得的软弱失败呢，当耶稣说你来。过来吧，在旅海的时候啊，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看见周围的环境，他就沉下去了，然后赶快说：“耶稣救我！”让耶稣把他从海里提起来。当主耶稣说：“啊，我要去受死，上十字架，成为多人的赎价。”这彼得说什么？万万不可！啊，结果被耶稣整个马上回头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你看这个讲话非常的严厉啊，这个。当主耶稣说我要给众人洗脚，拿着毛巾，拿着水洗脚的时候，彼得马上说：“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你不可以这样做。”在科西玛尼园，主耶稣叫众门徒跟帮他一起祷告，所有的人都睡了，包括彼得。我们看彼得就在当中。耶稣还特意叫彼得，你看，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特别强调，在几段福音当中都记载了彼得在打盹。福音书当中都特别记载，还有一个人，当众门这个大祭司的仆这带仆人带着兵丁去抓彼得的抓这个耶稣的时候，彼得好像第一个非常勇敢，冲上去拿刀去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哎，但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啊，如果你用刀的话，必死在刀下，对吧？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啊，又被耶稣，他好像站起来要去好像服侍主了，结果好像反倒被耶稣去说。啊，他最大的失败让我们众人都不能够推诿的，就知道说他三次不认主。刚才我们那里的那段经文啊，主耶稣说他要三次不认主，他真的有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属灵当中，我们在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常常有很多属灵的低潮期 啊，在这个低潮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很无力，怎么好像耶稣，好像我们的主不听我们的祷告啊，让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在众人面前，好像祷告好像蒙羞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逼迫和患难，为什么生病的是我？为什么受逼迫的是我？为什么被抓的是我？啊，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为耶稣做事情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为什么总是被人误解，甚至好心帮助人的时候被人家泼冷水，被人家去泼脏水，去离弃，好像这些事情主耶稣没有看，让我们就好像心情低落，啊，我们就不知道啊怎么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常常会遇到我们的高光时刻，也会到遇到我们的属灵的低谷期。但这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其实在这当中，他并不是说上一秒好像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下一秒他好像就是一个很不属灵的人，他不是一个两面人啊。其实他是表现他自己一个非常真实的想法啊，那些都是他的自己的非常真实诚实的一面。啊，所以彼得从来没有去掩饰，好像去装作什么样子，这是他真实的一个人。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天差地别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从耶稣对彼得的责备，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所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啊，当耶稣告诉彼得说，啊，他要去受死，啊，这个要去埋葬，啊，他要成为多人的赎价。彼得就说：“万万不可，主啊，万万不可！”就是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呀，这是体贴人的意思。那罗马书还有一段，罗马书8章第6节，保罗是这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有几个字哈，一个叫做体贴人的，还一个叫做体贴肉体。啊，其实这个体贴人跟体贴肉体是同一个意思，是人的肉体啊。这个体贴肉体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呢？好像我们体贴肉体有什么犯了什么大的错误呢？我们首先要先明白肉体代表是什么，是什么意思。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所以这里面有三样东西是我们人的组成部分，一个叫做灵，一个叫做魂，一个叫做身子。啊，在教会历史当中常常有很多的争议哈，有人说这个人的这个组成啊，有人这是叫做二元论，说一个是灵和魂是在一起的啊，还有一个是身子，还有一种争论叫做三元论，就是有灵、有魂、有身子啊。那我是比较支持这个三元论。啊，因为我觉得灵跟魂是分开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都知道，人有身体，动物也有身体。人有灵魂，人有魂啊。我们的魂就是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表达我们的爱，我们表达我们的关心这些东西。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些想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东西是出自魂的啊。而动物呢，动物也有。对不对？像我们家养过一个狗，那个狗就很会讨人喜欢啊，它也知道去爱这个人，谁它可以亲，谁它要去凶啊，这些东西其实它是有思想的。这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觉得那是从魂里来。但是动物跟人有一个最大的分别，人是有灵的活人啊，因为我们那个灵是干什么的呢？是要跟神交通的，我们懂得敬拜神，因为我们懂得敬畏神啊，但是动物没有。啊，从来没有看见动物开会来去敬拜神，对不对？因为他没有，他并不认识。所以我认为有灵、有魂、有身子。啊，但这个体贴肉体、体贴人的意思，这个体贴它的意思叫做定义、思念、思想，有心思、主动、赞成、附议的这个意味。所以这个体贴从哪里来的呢？体贴是从魂里边来的，是从我们的魂里边，它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所以我们的魂然后指挥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的肉体的舒适，所以呢，就随从肉体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享受肉体肉身的快乐，啊，我让我肉身舒服， 哎，让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在很劳累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按摩，让我们很这个疲劳，解除疲劳，让我们的肉身舒服，让我们这个肉身体面，这是肉身的快乐。我们舒服从哪里感觉到的话呢？从我们的魂里面，我们就想，哦，我们这个是因为这个得到的，然后让我们整个浑身感觉到畅快，是肉身畅快，但我们人的这个魂里面也是很的舒服，所以魂是以肉身的满足而满足。所以这里体贴肉体是让我们让肉身觉得舒服，但体贴肉体有什么危害呢？这就是说体贴肉体，好像我们就不认识神了。它有什么危害呢？雅各书1章15节这么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个罪哪来的？罪，哦，罪从私欲来的。这个私欲是什么东西？我们好像不明白，但如果我们用人犯罪的这个事实来去解释的话，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够明白。当神造了亚当的时候，他是用泥土造了他，是有一个 body，有身体，对不对？后来帮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成为有灵的活人之后，到那个时候，他后来又造了夏娃。但是亚当和夏娃当时有没有穿衣服？没有嘛，对不对？都没有，都是赤身露体，但是他们两人看，互相看不看得见呢？看不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灵跟神沟通的时候，他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两个人外面穿着，他们是穿着荣耀，但是人当犯罪的时候，犯罪之后，人就开始眼睛明亮，外面肉身的眼睛明亮了，看见了彼此赤身露体，因为我们的荣耀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跟他怎么说？因为神跟他讲说，园子两棵树啊，一个是生命树啊，你那个果子你要吃，还有一个是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但是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跟他讲说，园子里那棵树，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看，是哪里的？是从眼睛的，对不对？从你的魂里面出来，好看、喜悦又好吃，是肉身的，对不对？吃了以后怎么样？你会像神一样。有骄傲，这都是魂里面的，所以魂里面会激发你里边的，就是什么呢？当你有灵、有魂、有身体，当你的灵控制你的时候，你外面是有荣耀的；当你的这个魂和你的肉体被激发的时候，就是什么？私欲，那个私欲出来了，私欲出来呢，就要什么呀？生出罪，这个罪是什么？不要听神的话了，因为神告诉你说的那个，OK，启示跟你说的是这样的吗？是真的吗？所以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就生出了一个罪，罪是要跟神反对、不听神的，对不对？怎么叫罪既长成呢？当你听了还没有做的时候呢，好像还没成；但是当你拿起那个果子吃了之后，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了，因为你吃下去之后就犯了罪，得罪了神，生出了死。这个死不是我们 physical 的肉身的死，是跟神永远的隔绝。所以，我们的灵是指我们的灵跟神有一个断开了，再也断开，死在了里面。因为我们的 body，我们的身体被我们的魂所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体贴肉体就是让我们离开了神。所以神的荣耀没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这个该隐啊嫉妒他的弟弟亚伯啊所献的祭的时候，他就起来，因为魂。这个激发了他里面的罪，这个魂的里面起来以后，他就动手去第一桩谋杀，杀了亚伯。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救什么呢？救我们什么呢？救我们的是靠十字架救了我们，从肉体上啊对付我们这个老的肉体，让我们的肉体先被洁净，啊，让我们的魂呢顺服灵了，像我们的灵被活过来了，我们里面的灵原本是死的，灵要先活过来，灵活过来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灵重新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和魂。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做了一个，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科西玛尼园，啊，耶稣怎么祷告的？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愿这杯离开我。这是什么？因为这个杯是苦杯，是让我们受肉体要受苦的。然后我们自己想不想呢？魂里面是不想的，不想我们的肉体去受苦。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这你的意思是谁呢？从灵而来的，灵的意思。 所以让灵来控制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魂。所以十字架的作用是让我们的灵来活过来，来控制我们的魂和身体。所以在罗马书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以神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乃是理所应，你们这样现在是理所应当的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心意更新，所以我们不能再活在以前的肉身当中了。我们的心、我们的魂都要更新，因为我们要听的灵的了。我们的身体和魂都要得救，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得救了，有了灵就得救了。我们要有了灵以后，要让我们的灵来控制我们的肉身，控制我们的魂。所以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基督徒的成长过程里面常常遇到的什么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有高山有低谷，说是因为我们在属灵跟属肉体和属魂里面再去相争。属血气的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属血气的人的表现就好像说，好像也有这个服侍的意愿，好像也有这个愿意去遵行主的话，要认识主啊，但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哎，有人说这么可能发生？我跟你讲我个人的例子。曾经啊，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被啊这个 training 啊，就是在神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装备啊。都我们同时的时候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受神学的装备啊。在我们装备的一开始的时候，一段时间以后啊，统一这个教会里面统一对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反应，说我们是教会的 trouble maker。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哎呀，我们已经很热心的要去服侍主，好像我们也懂了神的很多的话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教会当中，我们那个肉体，我们那个魂出来，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是按照我们肉身的思想上的东西去做，常常就会把教会当中搞得乌烟瘴气，啊，说我们是教会的这个 trouble maker，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魂的，我们按照我们的血气，按照我们魂里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按照圣灵去做。还有一种是属肉体，啊，属肉体的人呢，很明显啊，这人是好像外面很火热，很热心的服侍，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在做事情当中呢，好像很容易这个受伤害啊，稍微别人说一点，提一些意见，提一些建议啊，我们里面就好像受不了了啊，我们觉得说我，哦，不行，我撂挑子，我们不干了。啊，这个就是属肉体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所以属灵的人是什么样呢？属灵的人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十字架是对付什么？对付这个肉体，对付我们的这个魂，对付我们血气的。所以我们每天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在家里面我们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对待孩子，包括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每时每刻对待我们手中的任何的工作，我们都需要顺着圣灵，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不要让我们肉体和我们的血气来去做主。好，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呢？啊，首先我们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主耶稣当时啊，不是主耶稣，这个神当时设立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知识善恶树，对不对？神说你一定要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跟我有生命的这样的永远的连结，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还有一个呢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就必定要死。只有那两棵树在伊甸园里面吗？其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那棵生命树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没有生命，我们本来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活在知识善恶树里面，我们对着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去评判，对不对？今天网络上有很多发生一件事情啊，我这个网络上今天好像前一段时间是好像有一个人 post 一个小视频啊，说有一个两个车别上了，然后有一个那个开车的男的是被另外一个后面一个女把他停下来，把他揍了一顿，打得很重，然后大家说哇，这个男的很不像话，怎么样？一个网络上一片的这个炮轰 但是后来这个男的呢，就把他自己的这个情况说明了。他说：“哦，原来是这个女的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去别他，去怎么样给他捣乱。他其实这个开始他以为是无意的，但后来发现这人是故意，把他都逼急了。最后他起来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好像反正呢马上要翻转，大家又开始说啊，这是说这个女的又怎么样，咱不对的，该活该啊，怎么样？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去评判别人。”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周围几乎每天，我们都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两棵树，今天我们有了这个主耶稣在我们里边，那棵生命树已经在我们里边。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那个分别善恶树，我们不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事情，我们把每一件事情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人在乎对错，神在乎源头。这个是有一次我听这个这个于洪杰牧师啊，他讲的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因为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常常我们会争吵，跟弟兄姐妹之间撕破脸，我们觉得好像我对了，我对了，我就是对的，我是站在神一边的。我说了很多很多话，我们就好像我们把你说服了，我得胜了。我们人好像都在乎这个对错，我们忘记了神在乎的是源头。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神的生命连接？我们有没有得罪弟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哈，这个试探啊，这个两棵树，好像似乎是神特别安排的，但实际上，神安排的是那棵生命树，他不要，他让人选择的是那棵生命树，只是我们人故意顺从了我们的肉体，顺从了我们的魂。我们去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去选择那个。但是今天也常常有一些试探，是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是跟从谁的。首先，主耶稣在地上，他也受试探，所以今天我们好说的话就讲说，主导文告诉我们了，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吧？那应该是不遇见试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谈？可能每个人我们都会遇到试探。因为我们天天都在遇到试探，那个试探是怎么哪来的？其实这句话我们可能翻译的不是那么准确，它其实真正的意思上，我们是不进入到试探出不来，所以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因为常常试探就在我们周间，天天都在发生。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人是可以胜过试探的，借着圣灵。所以当主耶稣这个禁食40日的时候，身体饿了，肉体饿了，所以撒旦就要用肉体来去吸引他，激发他的这个情欲，但主耶稣回绝了他，那撒旦还有呢，把耶稣带到殿顶，殿顶是什么？殿顶是让众人朝拜敬拜的地方，撒旦为什么成为撒旦？他本来是一个天使长，撒西弗，但是这个后来。这个为什么会成了堕落成撒旦呢？就是因为他在敬拜的时候，他不是看着前面敬拜神，他是看着下面的人，众人，他觉得人家都在敬拜他。所以当耶稣被带到殿顶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让那个骄傲的心在他里面，让他带到世界面前，要把他带到高山上，看到万国的荣华，要带到那个里面，激发他眼目的情欲，是不是啊？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对着喜欢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被我们受过试探，他胜过了试探，所以我们也可以因着耶稣也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同时我们知道约伯也受试探，对不对？当这个撒旦在遍地游行啊，他看到约伯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说他要去试探这个约伯啊，神允许他啊，为什么允许啊？神要试炼，也是让这个事情来试炼约伯。所以约伯受试探的时候呢，首先是让他把一切的财产啊，房子都倒塌了，一切财产，他都本来有很丰富的财产，牛羊都被砸死了，都被弄死掉了，最后他们呢，结果约伯没有跌倒，又说他的仆人跑过来说他的房子倒了，把他的孩子全砸死了，他很多的孩子又被砸死了，亲情也没有了，这个亲情的试探，约伯说什么？这个赞美，这个赞美耶和华，因为什么呢？这个是给予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不跌倒。但是当他的身体得了那些疮之后，所以我们看到约伯非常的痛苦， 啊，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些怨言啊，但是他不得罪神，他也没有得罪神的语言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也有健康上的这样的一些试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无论是在狮子坑还是在火窑，他们有性命上的这种试探，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同样受到各样的试探。试探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允许这些试探临到我们呢？雅各书1:12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当我们经常会看到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个试探，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试炼，经过这个火窑。首先我们要胜过什么呢？胜过我们情绪上的试探。常常我们会在不经意当中，我们特别是在家人当中啊，会在我们的亲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情绪啊，会表现得暴露无余。所以呢，让我们要对付，每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方法能够对付它，是训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品格是什么？忍耐。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争吵，我们觉得我们对，这时候呢，训练我们什么？训练我们，就算是你对，你要有一个饶恕的心，是吧？所以我们在情绪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和饶恕的品格，要胜过这个色赌毒的试探啊！这个社会今天真是要颠倒黑白，对吧？很多的时候要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要把毒啊这个毒品要把它合法，对不对？要让这些 LGBTQ， 让这些东西色情的东西，让它呢要成为一个合法化。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在我们人看来，有些人说好像没问题啊，我们都能胜过。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张伯苓啊，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有的人你们听过这个呢，他讲的这段见证，他曾经讲过一个见证，讲到说，他来美国学钢琴的那个钢琴老师啊，这个是国内以前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啊，到了美国以后染上了毒瘾啊，这个一直到处去那个赌博船上去赌啊，结果倾家荡产，连那个孩子也丢了，家里全都是这个欠了一屁股的债啊，后来他信主了。哦，这个张伯苓就邀请他来教会，他就真的是好好的去改洗心革面，好像去还那些赌债，挣钱还那些赌债。后来他好不容易把所有的要欠的赌债的钱都准备好了，他要去还那个钱。啊，张伯苓说：“你其实寄张支票给那个赌船就完了，你既然欠了，你就把寄过去就好了，不要受这个试探啊困扰啊。”但是呢，他说：“我没问题，啊，我可以，我没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经历，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强，啊，结果他去了那个赌场，还了那个钱，结果人说啊，你再玩一会儿啊，他一看到别人在那玩，受不了了，结果又去，结果又是陷到那里边，啊，最后又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借着这些试探，好像我们才能明白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啊，这个靠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啊，这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训练我们的分别为善的心，训练我们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让我们胜过贪财的试探。啊，这个财富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中性的，但是很多人让我们很难，这个不知道哈，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怎么叫贪财，啊，怎么样叫贪财？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啊，人家一跟我谈到干什么都行，我可以花好多时间做这做那，啊，做很多的服饰，很那什么。但是人家跟我谈奉献的时候，我说：“哎呀，那怎么可能呢？啊，那个好家伙，我家里还好多的事情没做呢，我这家里后院，我们家里好多东西没弄好呢，我奉献不出来。钱这个东西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你知道。但是当这个事情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有训练我们一个品格，让我们一个奉献的心。”我们有一个愿意舍己为耶稣的心，胜过骄傲的试探啊！这个骄傲啊，这个很多人说我不会骄傲啊，因为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我这个挺自卑的啊，我骄傲不起来。其实要知道说啊，通常越是自卑的人越爱骄傲，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没有骄傲的本钱，他就想方设法找到这个骄傲的本钱，然后想方设法表现出我比你强啊，所以越是。这个，所以很多不要说是以为你有骄傲资本的人才会去骄傲，是所有的人我们都会在骄傲，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的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怎么样对付骄傲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要虚心，要去温柔，要胜过逼迫啊！常常逼迫在我面前的时候 啊，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对着我们的身体，对着我们周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啊，等等等等，很多逼迫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能够胜过这些就逼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开口赞美。如果你愿意来顺服，跟耶稣基督一样，不要求我的意思，乃是要靠你的意思，因为这一切不是从我们来，乃是从神而来。不要去体贴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走过这些高山和低谷，是因为让我们能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作王。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是有很多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身上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是肉体上的罪，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以为那是对的。啊，有一个姐妹，她做个见证，她说她以前呢，这个信主之前，她从来有一件事情她没觉过错过，就是什么呢？她每一次她去了洗手间，她觉得好像好多的纸啊，都公共的一个纸，她就拿一卷啊，用完了再多拿一卷，搁在口袋里边，家里反正也可以用一段，但已经成了习惯，她一直也就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直到有一天，她自己忽然觉得说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她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舒服？啊，之后他想到是不是因为这个，啊，结果后来他一直不舒服，他就把这个纸放回到那个洗手间里头，公共洗手间了。回来以后忽然觉得释放了，所以他就知道说，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了。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有哪些软弱，我们有哪些不属神的地方。圣灵呢，也让我们帮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承认自己软弱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感觉，挺难的。我觉得啊，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什么都我们在人面前都会显出我们刚强的那一面，啊，在信主一段时间，我都非常的很不爱听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跟你说，哎呀，王弟兄啊，哎呀，我要为你祷告。我说我有什么可为我祷告的？我哪儿做错了？你凭什么为我祷告？你哪来做的比我强了？那里面那个好像就很不开心，啊，觉得很不舒服。啊，但是要知道说，圣灵后来告诉我，提醒我说，为你祷告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我们都有在得罪神的地方。为我祷告是让主耶稣的灵在我里面活过来，光照我看到这些问题，让我也能够承认，我才有机会认罪悔改。啊，如果为我祷告，这些事情好像我永远看不到的时候，我可能还是顺着我的肉体，我没有办法顺着圣灵去做。让圣灵提醒我们，拒绝让肉体作王。我们开始提到了有属灵的那个忧郁症啊，那个各种各样的那种症状。我碰到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跟我以前很好，也是我的同事，曾经在 New Jersey 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侍，因为不同教会，但我们一起在教会有一个联合的服侍的时候，十几年我们就在一起啊。后来我们也是工作上的同事，他有一个亲身的经历，他有跟我讲啊。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已经很熟了啊，他说。啊，有一段时间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得了忧郁症。我说哟，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忧郁症？我说忧郁症的人通常都不自己不承认不认识的，从来不承认自己有忧郁症的，啊，要承认自己忧郁症人就好救了，有救了。他说是的，我那时候也不敢也不承认，啊，但是呢，因为他经过了一个以后再跟您讲，他其实经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是什么呢？他这诊断出这个肺癌三期，啊，但是主耶稣医治他了。啊，所以呢，后来医生解释说，你这个有忧郁症啊，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经过大喜大悲。他说我在得这个病的时候，我也没悲，我觉得挺喜乐，因为我觉得就算是神的，我就赏赐的耶和华，收取耶和华。他说我没那样，但是为什么我会有忧郁症？他说他也不明白啊。但是呢，后来他就说，他明明确确在这个事情之后，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确实是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他说我在一段时间里边。工作也没心情，啊，睡觉，啊，也睡不醒，啊，总想着睡，然后这个人呢，情绪非常低落，不想出去，不想聚会，不想祷告，什么都不想，啊，这一切东西都不想，啊，只是想着就是说，好像要钻在哪里，要去把自己关闭起来，甚至有这种自杀倾向，但他知道他的太太知道他的情况，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教会，教会弟兄姐妹呢，也就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大家祷告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祷告。有一个属灵的弟兄，那会儿正好到他们教会做讲员，他就把他的情况跟这个属灵的弟兄去讲了。 啊，就是王国显弟兄。那王国显弟兄就那天下午就到他们家里面去陪着他，说咱们今天下午啊祷告啊，不做别的事情，祷告，祷告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让主耶稣在你身体里面作王掌权，在你的心里作王掌权。咱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不用说别的。结果那天下午他就祷告，祷告之后说你也要开口，因为今天是在你身上要作王掌权，啊，所以大家为他按手祷告之后，他自己最后也开口，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这个问题，大家都在他旁边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口为这件事情祷告。很奇妙的事情，第二天早上睡醒觉，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然后大家跟他讲说，哎，你昨天是这样讲，他说是吗？哎，我好像似乎觉得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怎么后来就没有了？就说后来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作王。为什么耶稣作王的时候，那些属肉体的和属魂的东西是属撒旦的，被挪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了属灵的低潮期，碰到了属灵的忧郁症，啊，当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里面肉体跟我们的魂啊，在牵引着我们。啊，他让我们要远离神。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真正的作王，让我们的灵来控制我们的魂和身体。我们今天是在为他服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高举基督，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何等小心的一群人，常常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肉体当中，活在我们的魂里面。我们常常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救了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顺服了自己的肉体，我们顺服了我们自己的灵，我们没有让你来作王。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求主耶稣，今天你借着这段话，你借着你的圣经。啊，借着这些见证和分享，你让我们实在看到我们的人要被改变，要成为心意更新、主耶稣的人。若不是你，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那个祭坛上成为活祭。我们常可能在教会里边，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属神的人；回家里面，我们就走下了祭坛，我们活在我们的肉体和魂当中。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不配的人，但你的话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被与你得着，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今天的这段分享，主啊，能够在众弟兄姐妹们当中，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有主耶稣的样式。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